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堂里面都会听到这样的国度的真理，所以我们这一次集中在国度的真理里面的思想来领受来敬拜，我想就是神的旨意，我想对我们讲言对各位弟兄姊妹都有造就。那我同张永光牧师通电话，以及陈龙道牧师通电话，我说两个讲言我们应该怎么讲法，说不定两个都是讲同样的题目，同样的圣经都不一定。所以我们在电话里面讨论的结果，就是陈龙道牧师他常以解经，他就是主题的讲解，我就是围绕这个主题那么来讲佩林的信息。那么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就把一节的经文放在我的心中，这一节的经文呢，就是刚刚好我五次的讲道都在这个经文里面。请大家来看彼得前书，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九节这里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节经文呢很好，就是刚刚好有五个意思，就是我分题的时候啊，就讲这五个题目啊。第一个题目就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就是君尊的祭司，第三个就是圣洁的国度，第四个就是属神的子民，那第五个呢是要宣扬耶稣基督，那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那这个五个题目就是我分这五次要讲的。这节经文非常好，我们一同来读一次好不好啊？一同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今天是讲第一题，被拣选的族类，请大家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十五章里边呢，就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就得看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们读到十七节。那我请这个弟兄们读单数，姊妹们读双数。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弟兄们同我一同开始。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我这样吩咐你们，只要叫你们彼此相爱。我会再读十六节的上半节，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这里我们看见，不但彼得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领受，就是约翰也是这样说到，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放在他的国度里面。刚才这个陈牧师讲过，教会就是国度，以整个宇宙来讲，整个宇宙都是神所创造的，所管理的，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国度。 以这个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也是神在那边掌权。虽然现在魔鬼在那边掌权，但是如果没有经过神的批准，那魔鬼也没有什么办法的。所以最后主权还是在神那边。以教会来讲，教会就是神所掌权的，教会应该是尊主为大，主耶稣基督是在教会里面做元首，所以教会是神的国度。关于这个方面的圣经，陈牧师都提过了，我不再提。那今天我们是在世界中被拣选出来，放在教会里面，就是放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了神的生命，就是永生神的那个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位只要是真正信耶稣的，我们都有主的生命。我们真正的悔改认罪，接待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为重生的人。成为重生的人就是神的儿女，就是被拣选出来，这个族这个民族放在一起，一同侍奉神。古今中外，凡是真真重生得救的，大家都会在一起。有一天在天上，我们就看见了，就体会到了。现在真理告诉我们，真真信耶稣的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主就在我们身上，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在国度里面，他掌权，他也得荣耀。所以这个主题说，我们应该把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他，就是对的，因为本来就是他的。那么我们的题目既然讲是被拣选的一个族类，那么这个拣选不是好像普通的拣选，不是人拣选人的那个拣选，好像要选举一个人做头用投票，也不是一个人啊在众人中啊拣选人来做什么，做社团，做这个会员，都不是的。也不是拣选一般报名的人做我们的学生，也不是这个办法。神的拣选我们是用他的生命的代价，耶稣基督从天上到地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是生命的关系。所以耶稣基督用一个比喻说，他是葡萄树，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为什么他讲是真葡萄树呢？因为从这个圣经前后看下来，耶稣基督在那个马可的那个楼上举行那个最后一个圣餐以后就出来了，出来就经过那个圣殿旁边那条路走，在圣殿里面呢有一棵假的葡萄树，那耶稣基督借着那个葡萄树，他就讲一个真理让那一般的门徒听啊，他说我是真的葡萄树，我是真的葡萄树，我天父是栽培的人，你们就是枝子，你在我里面，我就在你里面，你同我，我同你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是真正得救的一个稳固。我们非常感谢主，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同基督两个就成为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两个实在是一个，的合二为一。当我想讲到这里的时候，当我预备讲章，我就想到啊，台湾啊，在这个十几年以前呢、啊，有流行一个歌曲。我想我们中间有的台湾来的，一定会唱这个诗歌。虽然它不是圣诗啊，不是讲基督教的，是讲两个人谈恋爱的。但是我觉得那一个人呢，写那首诗歌啊，恐怕也有那个另外有个意思。如果我们基督徒呢唱起来，觉得更好。那个寇世远建读啊，就把这个诗歌啊换一部分呢、啊，在诗歌里面，我唱过他这个口唱心活的那个诗歌。我一唱说，诶，这首诗歌好像是台湾那个流行的歌曲啊。哦，原来流行的歌曲那个讲的是一个盼望，做不到，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做到的。那首诗歌是什么？你龙我，你龙我龙，我想你们大家都晓得了。他的意思啊，是用泥土来做比方，他用一块泥捏一个泥，留下这个少龙，那么这个使我这个常常可以回忆，再用一块泥呢，受我了一个，那么常常陪伴在你的旁边呢、啊， 永远不会离开。那最后讲啊，我觉得更好，他说将渣两个一块打破，再用泥水 一起调和，重新和泥啊，重新再做，再立一个你，再立一个我，从今以后啊，我可以这样说了，我泥中有你啊，你泥中有我，哎呀，真是很相爱啊。事实上有没有可能呢？我说不可能了。今天在北美的家庭呢，我看了很多的夫妇啊，就不是了，你一个你，我一个你啊，你一个你很远，我一个你也很远的，是不是啊？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里边呢，真是感谢是那是实际了。真理所讲的都是实际的。今天以单位来讲，以这个单数来讲，我在基督里，基督在我里，对不对啊？你也是这样，你也可以这样说：耶稣在我里边，我在耶稣里边。那两个就是一个，一个就是两个。所以他这个流行的歌词所讲的，我觉得是提醒我们。当我听到这样的收音机这样的这个播音的时候啊，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啊，我是在你里面，你是在我里面，那是真的了。那因为这个真理啊，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可以说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我记得看过那个戴德森的那个传记的时候，他有记载，他说啊，有一个时期他很灰心了。他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果效，牧养教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他很痛苦，他做牧师做得很痛苦，做宣教师做得很痛苦，所以他几乎想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去了。当他这样思想的时候，他就读到约翰福音，以前都读过了，但是很奇妙。他说那一天呢，特别发出这个光亮照他的心，所以他就说：“主啊，你是真葡萄树，我很喜欢做你的枝子啊，我就在你现在，你给我让我做你的枝子好不好？”但是他祷告以后再读，哎，这么傻，这个祷告是很傻的祷告。我已经是枝子了嘛，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嘛，何必再祷告？现在就是享受主给我这个力量就是了。这个枝子是要水分，枝子是要养料，它自然的这个葡萄树啊就吸收上来，就供应它了。耶稣基督就供应我们每一位的，我们不必祷告，他都供应我们了。如果我们加以祷告啊，他更是供应我们，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里面。昨天晚上我做个见证，当神呼召我做传道的时候，我在国内没有念完神学，神就引导我到香港。那个时候已经是1951年了，我连头离开呀、啊，到这个3月4月的时候，中国大陆就发生一件大事了，就是三反五反开始了，就抓人了。很多人呢就被打，很多人被枪毙，一车一车的这样载出去枪毙了。那我到了香港的时候，我写信回家，我家里就接不到我的信了，因为我的家已经离散了，我住的房子已经被充公了。我的家人已经不晓得到哪里去了，5年之久啊，他们接不到我的信，我不晓得他们的消息，他们也不知道我是死的是活的，他们以为我死在国内啊，没有出来，也许他们以为我知道香港也已经死掉了，所以他们就他们的痛苦，我在香港做我的痛苦。白天我要上课，为了维持生活，也可以说是神用这个办法来让我能够读完这个神学，就多给我讲道的机会。上午下午要上课，晚上要去讲道，回来那应该很疲倦呢、啊、可以睡觉啊，不能睡觉。为什么？因为我想念我的妻子，我想念我5个孩子。一想念的时候啊，眼睛就开得很大，睡不着觉，有时候到天亮都不能睡。那么初期我去找一个基督徒的医生，我说你能不能医治我这个病啊？好啊，我拿一点安眠药给你吃啊。那吃久了他就说，哎，你是基督徒，你是传道的，不要老是找我了，找耶稣了。哎呀，我碰了一个灯子，叫他有道理，叫我找耶稣。好了，我就不吃药了，我就来找耶稣了。以前都有找耶稣，但是轻轻的找他，不是很重的很重的这个很深的找他。但是那一次医生劝我呢，我就很深的找耶稣基督。我说耶稣基督啊，今天晚上开始你不让我睡觉，我不信了，我一定要同你交涉，我一定要祷告到天亮，要吵吵到你也不能睡。我说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嘛，我不能睡你也不是不能睡啊。我说好了，今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呢、啊、就来谈话好了，先从创世纪啊一直谈到启示录，以后啊从地上谈到天上。哎，谈了几个钟头以后就睡着了。 第二天晚上我觉得很好啊，耶稣基督，哎呀，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在交通啊，交通到以后睡着了，那么第二天再开始，第三天又这样，天天都好睡，一直到现在啊，40年了都很好睡。我在车子里面，有人开车，我不开车的话，因为我病了以后我不能开车了，我只能够睡。我坐飞机也能够睡，所以啊，在各个地方啊，这个跑来跑去讲道的时候，无论是飞到远东，远东到这里来，飞到澳洲，澳洲到这里来，我都没有时差。人家问我时差怎么样啊，我不会，我会把我的时间调整得很好。我叫他睡，他能够睡18个钟头，我叫他不要睡，他18个钟头都不要睡，真的呀，不是假的呀，是在的呀。这40年来我把我的时间呢调整得很好，他这个我这个人呢，他听我的话，我叫他睡，他就很睡得很长，我叫他不睡，他就不睡。我非常感谢神，就从这里来的。神的话就是有能力，神的话是带着能力，因为他是葡萄，是我是枝子。我说我是枝子，我现在要向你拿，你不给我这个力量，不行，我不让你睡觉。所以耶稣啊，就听我了，听我祷告。我想各位，如果你心灵里面有什么痛苦，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因为我那个失眠的劲呢，不是从身体的毛病来，是从精神的毛病来。这个精神的毛病是因为我忧虑，我挂念，我不能释放，我不能交托，所以我把这些啊交给主，主就听我的祷告了。各位弟兄姊妹，你是不是有失眠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毛病呢？你思想一下，可能是因为你的心灵受打击，或者你的压力太重，或者你有很多的挂虑，很多的忧愁，你把这些带到主的面前去，主一定给你很释放，一定很好的睡觉，好好的吃饭。所以到这里来的时候，几位同工都问我，昨天晚上能够睡吗？能够吃吗？我说我好吃好睡，无论中餐西餐我都是很会吃的，我也很会睡的，所以我70多岁了，能够在这个地球上面跑来跑去来传福音，推动财船，没有问题，就感谢主。请大家接受为我祷告，我不晓得能够活多久，我活一天一定要为主做见证，一天一定要到处传福音，到处这个推动财产。那这是这个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看出来，主耶稣基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么一来，我们非常感谢神，这个力量是从哪边支持过来了。好，第二点，我们如果再看下去的时候，既然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那枝子的责任是什么？你们想得到吗？一下子就会想到了，这个枝子不是让人家好看呢，这个枝子它本身枝子没有用，它的功用在哪里啊？就是结果子，对不对？葡萄树不结果子，那根本没有用了，就把它剪掉了，是不是啊？一定要结果子的。那结什么果子啊？那这里没有说，当然这里说是葡萄果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整个圣经的经文看起来，我们应该结什么果子呢？马太福音3章8节说，那是施洗约翰说的，对犹太人劝勉的，今天也对我们劝勉，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悔改的心相信。第一个果子我们应该结出来的就是悔改的果子。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无论如何的软弱、失败、亏欠，满满都是罪，我们带到十字架的下面，耶稣赦免我们的罪，耶稣不看我们有没有好行为。但是得救以后，靠着主的恩典，有主在里面，有圣灵在里面，我们应该结出果子来的，应该有好行为，有这个好行为的表现就有见证，就容易感动人信耶稣。你所传的福音就有果效，否则没有果效。你讲有平安，信耶稣有平安，但是你本身没有平安的果子啊。你有喜乐，信耶稣有喜乐，但是你这个人没有喜乐啊。你讲耶稣会帮助我们，但是他又看我们有赌钱啊，又是什么贪污舞弊啊，又是男女之间的败坏啊，那人家谁要信耶稣啊？人家会说信耶稣像信到你这样我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信耶稣以后应该有一个悔改的果子，以前没有爱心变成有爱心，以前没有好的行为现在变成有好的行为，这个见证很重要的。你看这个撒该这个人，他人很矮，人很多，他看不见耶稣，他跑到桑树上面看耶稣，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这个人是撒该，所以说撒该你下来，今天我要到你家里去。好了，那一天耶稣到他家里了， 那撒该就悔改信耶稣了。他就对耶稣说，他说啊，我这个人是不好的人啊。他就讲说这样的话，他讲什么话呢？他说把我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因为他以前做税吏嘛，贪污舞弊啊，贪了很多钱的，也不晓得向谁贪的了，现在都忘记了，那只好现在去分给穷人好了。他说我过诈了谁，我记得是谁，我还他四倍，照这个摩西的律法要还四倍。他是真正悔改了，信了耶稣以后，这个撒该同以前的撒该啊不同了。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叫做奥古斯丁，他这个人是一个浪漫的人，我觉得他很像这个美国人，美国人也很像他。他不结婚，他不结婚如果是独身主义啊，像保罗一样那没有关系啊，他不是要，他要搞女人，他要同居，这个月用这一个，下个月换一个，第三个月再换一个，哈，占很多的便宜啊。他是一个哲学家，他研究了很多的哲学啊，有很多的哲学理论，他觉得这样做啊，不结婚，不受捆绑，要的话那么就同你同居，不要的话好散掉，你走你的路，我走你我的路。但是他有个好的母亲为他祷告，把一本的圣经放在那个他的读书的那个桌子上面，他不看，我的母亲要我看圣经，我偏偏不看。有一天他走在花园里面呢，他听见一个声音说拿起来看，诶，拿什么，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他进到书房里面，他就暗暗的祷告，我第一个眼睛看见什么，那个就是神你要我看的了。他一进来一看呢，就看见那本圣经，那打开的时候啊，罗马书十三章末了一段告诉他什么，你要披戴基督，你不要放纵情欲。哎呀糟糕了，我就是放纵情欲，那怎么办呢？跪下去念罪祷告。那念罪祷告真的哦，他真的信主哦，他就不回去那个同居的女人了。但是罪是一个活的位格，罪会追我们的，人不去追他，他会追我们的，人不去找他，他会找我们的哟。所以在街上的时候啊，奥古斯丁走的时候，那个女人在后面就看见了，哎呀，前面那一个就是奥古斯丁，好了，他现在会不回来，我会追他，拼命跑拼命跑，就把他抓住了。奥古斯丁，说你找谁啊？找奥古斯丁了，就找你了。你找错了，奥古斯丁已经死掉了。你是神经了，你要会同我讲话说死掉了，真的啦，死掉了，什么时候死的？一个礼拜以前死掉了，因为呀，我信耶稣了，与耶稣同定死了，现在活着的是基督了，不是奥古斯丁了。啊，我知道你是神经了，哈哈，一个哲学家现在变成神经了，你不要我，我都不要你。那好了，你不要我更好啊。从此之后他有圣洁的行为，我觉得我们需要这一个。昨天晚上我讲我是一个罪人，最初就读书的时候觉得很好，到出来做事啊一点都不好，喝酒抽香烟打牌这个跳舞什么都有。但是感谢主，我真正重生得救了，里面有一种的力量，我一祷告那个力量就来帮助我们，帮助了我，使到我啊就不再抽烟，也不再喝酒，也不再打牌，也不再跳舞，也不再玩别的东西，都不要了。这个改变呢，就感动了我的妻子信耶稣，以后也感动了我母亲信耶稣，以后感动了我的哥哥弟弟，哎呀，我们全家几十个人都信耶稣了。所以我深深感觉到，这是生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在放在国度里面，我们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有这一个生命的表现，先同主有这个生命的结合，结合以后自然的有生命的表现，有生命的果子，这第一个果子我们要结。跟下去什么？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说什么呢？我们要有圣灵的果子。这圣灵的果子不是九个，是一个，因为是单数的。那为什么写九方面呢？意思说这圣灵的果子有九方面的表现。而很可惜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是有一方面二方面的表现，没有九方面的表现。有的是比较好一点，有追求，有九方面表现，然而九方面都不够成熟，可能是酸溜溜，那个果子吃起来有点酸味，不好吃。那这个是怎么讲呢？就是同人在一起的时候，人家觉得这个人啊，嘿，同他交朋友有一点难处，那就是表示这个人啊，圣灵的果子有酸味了，不够成熟。我们要追求，要顺服圣灵。那个看上下文啊，加拉太第五章里面上下文，读圣经一定要看上下文， 如何得到那个圣灵的果子呢？就告诉我们要先在消极方面要对付情欲肉体。那个情欲其实英文的意思就是肉体的，就是旧人老亚当。我们先要对付那个旧人老亚当，然后圣经在说什么？要顺服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不是睡觉了，他有工作，他会责备我们，光照我们，教导我们，引导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去体会，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放下，你读书都要放下，你就做事都要放下。哎，里面有一个感动哦，是圣灵的意思吗？如果是圣灵意思，一定合圣经，如果不合圣经，一定不是圣灵的意思，可能是邪灵的，可能是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如果里面有个意思是合圣经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那你一定要去遵循。如果那个意思是叫你悔改，叫你对付一个罪，你马上对付，马上祷告，马上对付。如果里面有个意思催促你向一个人传福音，你说主啊好，我一定抽出时间向这个人传福音。如果我们常常顺服圣灵这样做，那我们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请注意，我又在说圣灵的感动，圣灵里面的催促一定合圣经，一定是高举耶稣基督，否则一定有错误。那这一点我们要注意。还有一个果子是什么？就是基督约翰福音呢，是五章十六节所说的，我拣选你们有一个目的，是叫你们出去结果子。这什么果子啊？是福音的果子。我们每一位一定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每一位一定要传福音，要引导我们的亲友，包括同学同事，叫他们归向主耶稣基督。他们不信是他们的事，我们不讲，我们不做见证，那我们就大错了。因为神已经安排这些亲友在我们的四周围，我们有责任向他们传。有的人说我不会传呢，我没有练过神学，没有这回事。练神学不一定会传，如果他没有火热的心。我觉得不是方法问题，重要是里面呢那个心灵里面的负担的问题。你有负担，你心中火热，你有爱，爱就催促你去讲，你心中火热，圣灵就给你话语。真的，只要你祷告，真的有负担，神就用你。你不懂的方法都能够感动人是耶稣，因为人家感受到你的热，感受到你的爱，一感染你的爱呀、啊，他心里面受感动，他就会认罪，他就会悔改。方法在其次。当然了，教会里面如果有举办这个个人布道的训练班，那当然是很好了，你一定要参加。每一个人一定要生命产生生命，教会产生教会，生命产生生命，这个基督徒一定要这样做。神是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这个大使命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你在本地要传，而且你要出去传，到普天下去传。当然有的人呢是奉献全时间全职做传道人，他到普天下去了。那么如果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在你原来那个岗位，你就在这岗位上啊，你为主做见证，来为主传福音，主一定把果子加给你的，你一定要接受这个果子来。有个姊妹她病了，她的家人就把她送到医院了。那个医生刚好是基督徒，哎呀，一看不对了，这个姊妹几个月以后就会死了。但是医生这个医院里面规定了不能告诉她的哦，她犯这个癌症，这个很重，不能告诉她的哦。那怎么办呢？我是基督徒，她也是基督徒，然后她觉得没有问题，几天恐怕就要回家了。嘿，我一定要暗示她，怎么样暗示她呢？好，有一天她对这个姊妹说了，她说你这个病呢、啊，这个是相当重，但是我会尽量想办法医你，有盼望，没有问题。他先安慰几句啊，然后说一句话：“你自己也要祷告啊、哦，求神行神迹啊、哦。”哎，这个姊妹好聪明啊！最后这句话他一听了，他知道没有盼望了。行神迹，那表示没有神迹就没有盼望了，所以他就哭了。后来这个消息啊，让他的牧师叫路德，他知道了，他就来了，就安慰他。姊妹啊，你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得救了。重生得救为什么哭啊？诶，当然了，病了要哭了。诶，一定有原因，你讲给我听，什么原因？哎呀，牧师啊，你不知道啊，我两手空空啊，我不敢见天父啊，那怎么办呢？好不好，你为我祷告。可以啊，为你祷告。祷告什么？祷告其实神升级了，因为你牧师祷告也比较有功效啊。好了，那就祷告了。 祷告完了以后，这个姊妹换一个问题了，她说：牧师啊，我这个病会好吗？哇，这个牧师很难答了，如果我做他的牧师，我都不懂得答。你答会好，如果不会好，变成假先知。如果说好，如果说不好，哎，不好，你饭桶，饭桶牧师。所以要做饭桶牧师呢，还是要做假先知呢？这左右为难了。哎，这个路德牧师比我聪明啊，他有办法答的。他答什么？和神的旨意就好了。哎，这句话太好了。我想我们做牧师的都可以用这个，你们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对不对？有病人请我们祷告，最后问我们问题怎么答？和神的旨意就好了。和神的旨意你很快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姊妹还是不满意，因为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她还是不满意。那这样看起来啊，五分对五分，不行，我还是哭。嗯，她还是哭了。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路德牧师就没办法安慰她，所以路德牧师按着祷告主啊，用什么方法安慰她？有办法。好，她过来了。姊妹啊，现在办法来了。什么办法？我把你的痛苦写成一首诗歌，带回教会唱。教会有100多人啊，大家热心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果子同你有关啊，你就结果子咯。好啊好啊，你写吧。那个牧师是写成了这首诗歌，气口空手回天家。我想这首诗歌你们都唱过了，对不对？这个诗的背景是这样的。美红唱的时候我很受感动，我就问问自己，你引导多少人归主啊？虽然40多年来快50年了，我引导都不少，我想都不少人的信主，但是我觉得不够。也许主耶稣基督对别人要求啊，你带5个就可以，带10个就可以，带50个、500个就可以。但是也许神对我的要求更高一点。所以有机会我总是要传福音，有机会总要推动这个众教会起来做差传，完成这个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问问你，你引导过多少人信主呢？有个青年弟兄啊，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他说我引导过17个了，他都有算数的，17个、18个、19个、20个。我说好。这个太好了，你对我是一个鼓励，你还记下来。我说我是没有记的。那你究竟引导过多少人？是不是17个呢？你千万不要灰心啊，碰到困难的时候，哎呀，过去我做过，现在没有做了，暂停，不要暂停，一直做下去。这个工作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我们一定要做，否则我们会失去机会。好像那个姊妹，她本身离开世界失去机会，有时候是对方离开世界，我们失去机会了。我又碰过这样的人，我在香港的时候碰到一个学生，我要他来学校的时候，我说你写一篇见证，为什么要做传道？他写来了，哇，那一篇见证写得很好哎。那天晚上我看了以后，我哭了，为什么？因为他里面说什么？说到一个故事，他说我在中学里面念书的时候，好多年同一个同学住在一起，我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我从来没有向他讲到耶稣的事情。等到我毕业了，等到我奉献做传道了，那么我就想起来，哎，这个同学我应该向他传福音，就买了车票到乡下去找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不在的。这个人的母亲说，我的儿子在山里面永远不回来了，那就是说死了。所以两个人就哭了，我这个同学哭，那一个死人的这个母亲也哭了。所以他说他是哭啊，失去一个儿子，我哭什么呢？我失去一个宝贵的灵魂。所以他结论就说，主啊，当你向我要这个灵魂的时候，我交不出来了，机会已经失去了。他就点点点了，就叫来了这篇文章，就叫来了，他再写不下去了。我读了以后我就想，哎，我离开中国大陆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我有不少的学生，我有不少的朋友，不少的同事，我都没有向他们传福音呢、啊、那今天怎么办呢、啊、我能不能写信传福音呢、啊、不行啊，香港的信进去啊，这个中共都要检查的、啊、那就是写去，他恐怕已经离开世界了，那怎么办呢？等到比较自由可以传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同事都已经死掉了，很多人都被枪毙了，很多人连骨头都看不见了，我流眼泪，我痛苦。主耶稣向我讨这些灵魂的时候，我怎么交账？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还不会这样感受吧？你的同学还在，你的亲友还在，你的家人还在，你一定要想办法向他们传福音，写信传福音，打电话传福音，口头传福音，你一定要做到，否则你会跟我那个同学一样的痛苦，否则你会跟我一样的痛苦。 所以现在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要为主做见证的，要广传福音呢。还有我们再看下去，这个十五章啊，再往下到十七节，还有一个意思，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主说我的话就在你里面，我的爱也在你里面，你也在我的爱里面。这个结合，这个接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主的命令，主说这是我的命令，要你们彼此相爱。我们不但看见了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生命的结连。我们也不但看见了这个生命的结连呢，一定有产生一个什么呢？生命的果子。同时到了最后一点，我们看见什么？看见这一种的生命的流露。我们遵循神的命令，我们多读经，我们多祷告，很自然的我们的生命就慢慢进到丰盛的地步。我们生命就有一种的流露，这个流露从什么地方表现出来啊？主耶稣基督说从爱表现出来。神是爱，神的爱临到你，临到我的身上，然后我们这个爱就分出去，在家庭里面彼此相爱，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教会与教会之间信仰相同的，生命相同的，也是彼此相爱。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时候，三十四节三十五节，耶稣基督说，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叫你们彼此相爱。十五章他再提，我给你们命令，就是要你们彼此相爱。耶稣基督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教会最大的困难就是彼此相爱，实在太难了。初期教会啊很好，你看耶路撒冷的人太好了，他们房屋公用，实实在在的彼此相爱，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那现在教会不是的，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真的，每一个人带着一个自私的心的参加教会，教会能帮我什么啊？教会不会帮我什么，算了，这个教会我就不要。牧师不会帮我什么，这个长职不会帮我什么，弟兄们不帮我什么，哎，这个教会不是好的教会，我到第二个教会去，第二个教会看看又不对，到第三个教会，第三个教会不对，到第四个教会。我们在三藩市啊，有一百多个教会啊，有些基督徒我看到他们当专门当游击队，这个地方啊参加觉得不满意的第二个地方，第二个地方不满意的第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牧师对他不好，其实不必有对他不好的，但是他看起来就是不好，他就犯第二个，哎，这事对我不好，再犯第三个怎么样？哎，弟兄姊妹们对我不好，再犯第四个，犯来犯去啊，一百多个都找过了，他说没有，地上都没有教会，没有个教会他觉得满意。初期的教会怎么好呢？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弟兄姊妹走出去啊，外面没有信主的人说，看呐、啊，他们多么相爱，哎呀，这就是神的荣耀，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神得到荣耀了，看呐、啊，他们多么相爱。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听见这句话？在台湾，在香港，在东南亚，在美国，听见吗？没有听见，我从来都没有听见。相反过来，比利·格兰在那个格里汉呢、啊，在那个纽约西底的时候，有一天呢、啊，碰到什么？碰到一个人，很高大，是一个黑人呐、啊，从前面走过来了。那比利·格兰呢、啊，身上有单张，发一个单张给他。那个人就问了：“你是谁？”他不是自我介绍，说我是格佩里啊，比利·格兰。他没有这么说，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哦，你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有没有讲错啊？没有啊，这个地球上面还有基督徒啊？有啊，很多嘞，就纽约里面就很多、啊、没有，连一个也没有。喂，不不然啊，你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说，诶，我读过圣经啊，圣经说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他说我都看不见彼此相爱啊，弟兄姊妹们被彼此相爱，教会与教会互相攻击，互相批评，说我这个教会好，那个教会不好，大家都这样说，每一个教会都不好，那每一个教会都不是教会了，每一个教会都不是里面都没有基督徒了。他说的有道理，当然他有什么遭遇我们不知道，受什么刺激我们不知道。比利·格兰就觉得同他辩论没有用，因为他已经呢有那个不满意的成见，所以他回去写了一篇文章，弟兄姊妹们要彼此相爱。我看了这一段的时候，他开头先这么讲，我深深有感受啊，实在的，这是今天教会的光景，你有没有看见呢？是不是？那大家的毛病在哪里？大家都是毛病呢，就是、啊、到教会来啊，都想教会弟兄怎么爱我， 他都没有想到我应该爱弟兄姊妹。大家如果这样反过来想一想，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早一点来美国的人，你记得吗？那个 John Kennedy 啊，那个总统啊，在1963年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亲爱的美国同胞们，你们不要想美国替你们做什么事啊，你们要想想你们替美国做什么事啊。”哎，这个对啊，我们家来到美国，我也成为美国的公民，我就想美国替我做什么。哎呀，这一个，哎呀，太好了，美国替我做，我都没有想到我替美国要做什么事。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这里都没有这么想嘞，享受美国一切给我们的丰富、安全感、教育的权利、什么物质的丰富、什么等等，很民主、很自由，会在这里唱歌，大声的唱都没有问题。在中国大陆去唱一唱啊，在街上会派单张，到中国大陆去派啊，在马来西亚传福音的时候，我去试试派单张，马上那个带我的人马上把我抓起来，他说。他说不要派，我说为什么？如果你派给一个马来人了，那就糟了，你马上啊就赶你出境了。我说马来人同我们中国人不同啊，但是事不同啊，但是你不懂得看啊。我说应该懂了吧，中国人比较白，马来人比较黑吧。啊不，我们中国人住久了也比较黑了。哎呀，我都看不清楚谁是马来人，谁是这个中国人，我都不懂，所以我还是不派单张，因为太没有自由了，对不对啊？但是美国太自由了，你怎么派也可以，你怎么讲也可以。美国不总统不对，你可以骂他，在别的地方你去骂骂看呢，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美国跟我们太丰富了，但是我们对美国贡献什么？那这个我讲这一套是要应用在教会里面，教会是神的国，我们总盼望神的国对我有什么好处？哎呀，这个好处那个好处，什么都照顾我，接飞机送飞机，安排我学校读书，经济困难替我祷告，替我奉献。哎呀，什么都要，没有太太帮我做媒，找一个太太。哎呀，这个美国太好啊！这我们对教会只这样的盼望啊，但是得到这些好处怎么样？对教会有什么贡献？那如果反过来，我对教会有什么贡献？我应该流露我的爱。好了，大家都流露神的爱出来，教会就非常丰富。教会应该要这样讲，应该要大家彼此相爱。那很多人在教会里面都是讲，都讲理，因为我们这个老亚当啊吃了那个禁果之后啊，这个分别神恶树的果子啊，分别神恶树是讲是非的，讲道理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呢，都是讲道理，都是讲是非，谁是谁非，这一件事对不对，那一件事对不对，都讲是非，都讲道理对不对。有没有理啊？这个理是常常我们是伦理的，我不是说是圣经的理啊，就是讲理。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讲理不讲是非啊，应该讲是非，应该讲理啊。但是前面先讲什么？讲爱，一定先讲爱，讲爱了是非就清楚了，讲爱了这个道理就清楚了。因为那个真正讲道理的不是真正讲圣经的道理，圣经是真理，他是讲人的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就糟了。两个就是冲突，两个长老冲突。以前我的经都看过一个教会是这样，两个长老冲突好厉害，两个都是神的仆人，怎么冲突呢？一部分的人拥护第一个长老，一部分人拥护第二个长老。那个传道人到哪边去领会，真是很困难。那个死撑撑的，那个教会的那个奋心不起来。他这个招牌挂一个奋心大会，根本呢不是奋心大会。所以那个传道人他就觉得我知道了，里面一定有问题，所以他在访问了。访问了以后他知道了两个长老，所以第一天请第一个长老来，喂，听说你同这个第二个长老不打好，是不是？是啊，他都没有道理啊。哎，讲道理了，他都没有道理啊，他什么地方对我不起，什么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都提了。好，你对，你很对，我一定去戒备那个第二个。好，你回家吧。然后第二天叫了个第二个长老来，哎，你讲讲看啊，你同第一个长老不好是吧？是啊。为什么不好啊？哎呀，他这是没有道理，第一第二下就是五六七八百，他对我不好，当然呢我就对他不好了。好，你有道理，你有道理，我来劝那个第一个，岂有此理，他这样欺负你。那个传道人好好祷告，第三天把两个长老都调来，他说我告诉你们两个，我听你第一个讲有道理，听你第二个讲也有道理，那么究竟我怎么讲啊？是不是啊？请你们看圣经，圣经叫我们彼此相爱，先爱，讲爱了这个道理以后就明白了，就清楚了，你们这个是非就清楚了。我问第一个长老，你爱不爱第二个？他是你的肢体，你爱不爱他？你顶的右手，他顶的左手，你这个右手常常去打左手啊，你不是神经啊？就好像这个陈牧师所讲了，我们神经麻木，不但神经麻木，神经反常啊，反常的人就这样子啊。哎呦，我这个左手很快，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打他，哎呦，你感觉痛？不感觉痛？哎， 我打他，我觉得很快乐，我这个手很快乐。哦，你打我，哦，你觉得很快乐，我要打你，我要打你。哎，这个是神经。我记得我在神经病院里面呢，去传福音的时候，我就看见有这样的人，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那今天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同一个教会里面，他就左手打右手，右手打左手。啊，有这个道理。所以那个传道人跟他说了以后，两个人都流眼泪了。他说：“我们没有遵循耶稣的命令，我们错了。”两个人在那一天晚上，第二个长老，对不起，我现在公开向他认罪。第二个长老会赶快看见，他说：“是我错，我对第一个长老对不起，现在我要向他认罪。”哎呀，那一天晚上大复兴了，穿肠都哭了。他说：“我们用户这一边的错，用户那一边的错，我们都错了，都亏欠神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很多很多的工作做不起来，很多的灵性呢、啊，这个不会复兴，很多的事情很闷，压在哪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讲是非，哎呀，那个人不对呀、啊，那个人不对呀、啊，大家都背后批评，讲道理，讲是非，结果教会没有用，对教会完全没有，对这个国度里面都没有用，没有贡献，国度反而给他害了，主耶稣得不到了荣耀，耶稣基督受亏损了。我们应该把这个权柄让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讲传，我们大家讲爱，你讲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先讲爱，你看很多事情发生，就是没有爱心，有爱心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弟兄姊妹之间是这样，但弟兄姊妹同传道人也是一样，传道与传道人之间也是这样。今天我看见东南亚哈，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很厉害，很多弟兄姊妹不懂得尊敬传道人。你去看看保罗的书信以及西北来书，很多地方教导我们基督徒要敬重传道人。今天我们有没有敬重？我们好像老板一样管伙计，好像老板一样管这个部下，长官管部下一样，你要听我这个，要听我这个，把传道人当作这样。那传道人是因为我们祷告神差遣来的，我们尊敬传道人只能尊敬神，欺负传道人只能欺负神、啊、你看这个罪多大。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好好的教导，不知道哎，这最了神还不知道哎，随便批评传道人，在背后批评传道人，你不如去为他祷告还好。传道人讲道没有供应，你为他祷告啊。传道人有什么需要，也许我们供应他不够，这个所以他这么困难，我们为他祷告啊。为什么要用来批评呢？用代祷代替批评，好过去批评。常常为传道人祷告，他一定是蛮有能力，他一定蛮有供应的。传道人也是人，人就是有人的软弱。你看，如果我们找耶稣，找这个保罗来做我们的牧师，好不好？保罗有缺点啊，保罗脾气很厉害、啊。马可有一次不大跟他的半路回去的时候，以后他说不用这个马可，这个青年人没有用，说那种坏蛋。但是以后又救了马可，对哦，又收回来了。你看，可见呢，保罗有错误，对不对？人家错一次，你还不会包容，你是传道人。哎呀，如果保罗做你这个团契的牧师，或者做你的教会的牧师，你怎么样？我想保罗会被你赶走啊，真的、啊。所以今天我看北美洲啊，真的是要这样的教导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有爱心带传道人来，不能在物质方面还有精神上方面，这个应该好好的带传道人。传道人，你越是尊敬他，他越是怕，你晓得吧？他越是觉得，哎，大家对我这么好，我要对他们好啊，我不想跑啊。如果大家一直对他不好，他跑了，一走了之了，那么请第二个来怎么样？我听说美国有个教会就这样啊，把第一个好的传道人赶到了，第二个传道人怎么样？他对他们说：“我不是普通的传道人啊，我是上午下午你们不要来找我，我又不探访，为什么？我要预备主的道，礼拜天要讲道，你们要打电话，晚上七点到八点才会打，别的事情不要打，晚上我要睡觉啊，身体不好不能做牧师啊。”哎呀，以后弟兄姊妹才对我说：“哎呀，现在才知道前面那个不是好啊，我们把他赶走了，错了，错了，大错了，大错了。”我说：“太迟了，太迟了。”我说：“这个神派一个后面一个牧师来管教你们。”真的呀，弟兄姊妹们，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牧师以为不好把他赶掉啊！他灰心了，他跑掉了，你哪一个牧师更糟了都会的呀。其实在美国练神学的，就是他们都是神学院教出来的。美国真正练神学的，我就听过那些教授讲啊。我们探访一个礼拜最多一次，或者不要预备道理啊，一篇要准备三十个钟头、四十个钟头预备，那就好了，三十个钟头、四十个钟头，这个我赞成了。他说不要，不赞成探访，也不赞成办公。哎呀，现在的新学院是这样教导哎， 所以你以为那个牧师不要啊，换一个牧师来，换一个牧师来不一定比前面那个牧师好。那我同样也是告诉这个传道人，我说你也不要想换，这个教会不好，恐怕第二个教会更不好，因为现在北美洲的教会多数都是不好的。对不起啊，大概你们这里的教会大概都好，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啊，因为我还没有接触到你们，你们大概是东南部的教会都好啊。我所讲的是别的地方，因为在你们中间我没有听过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要相爱，对传道人也要爱他，传道人也要爱我们，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爱什么事情都好谈了，你知道吧？有爱这个字，爱摆在前面是好交通，拜在这爱摆在前面了，问题好讨论，好解决。如果你单去找这个问题啊，找是非啊，找这个道理啊，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因为我这个老人家经验太多了，从国内看到东南亚，东南亚看到美国了。因为我在中信16年呢，人家看我年纪大了，牧养过教会了，所以教会有什么事情请我去调解。加拿大有什么事情给打电话来请我去调解。美国有什么教会发现问题请我去调解。我看的太多，听的太多了，所以我今天在讲台上面很坦白这么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有生命的流露啊。主耶稣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同他相连。这个相连呢，是生命的结合，生命的果子要结出来，而且生命的流露一定要有。不单是这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要相爱。我谢谢陈忠道牧师给我机会，要我写文章，我就写了一篇《基督徒要维护家庭》。这一篇呢，你们今天台，你们进来来看看，究竟我写的对不对？圣经都是对的，我但是写文章不一定都是对哦。但是请你们去指教，你们看看。我深深这几千年来，我深深心里面很有感动。我开生命党的时候，我开上个礼拜我在加拿大讲一个生命党，讲基督徒的家庭。为什么我们讲基督徒的家庭？因为啊，从亚当开始啊，魔鬼就进到家庭里面破坏，坏人的家庭。你看亚当啊怎么样呢？亚当的败坏在哪里啊？夏娃她吃了那个分别生活树的果子啊，她不应该给丈夫吃。他为什么跟丈夫吃？他里面圣经没有写，他一定这样说：我们是彼此相爱啊，丈夫啊，你爱不爱我？爱你呢，那爱我，我吃了，那你也吃吧。要死，两个人都死；要下阴间，两个人都下阴间。这样叫做彼此相爱啊！而亚当一听的受感动了，哦，我要吃下去了。这个在坏事上相爱啊，你可就错了，对不对？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是进去破坏这个家庭。那从此之后，我相信呢、啊。圣经没有详细的记载，与救恩无关的没有记载，他们夫妻一定 有冲突的。以前是实实在在彼此相爱，从此之后不一定是彼此相爱。他的家庭以后怎么样？产生两个头两个儿子就彼此相杀了，大哥就杀死这个弟弟了，这样可怜不可怜的？好，以后一直传到下来怎么样？你看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好不好？我们大家就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信心的祖宗啊，我们都很高举他的信心，他的顺服顶呱呱，太好了。但是当他夫妻啊，这个一家的人到这个埃及去的时候，一看，哎呀，埃及人啊，眼睛好厉害耶，看见我的太太很美耶，那怎么办啊？所以那一天晚上跟太太商量，莎拉，我看这个埃及人好厉害哦，会不会杀我啊？把杀死了，把你抢去哦？那么太太就问怎么办呢、啊？哎，有一个办法，不晓得你赞成不赞成？什么办法呢？你不要说是我的太太，我也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要说是我的妹妹，他们要抓吧就抓去好了，要结婚的就拿去好了。好啊，你是丈夫，你是头，我这个人很顺服的，你怎么讲我就怎么做。撒拉盛情了，彼得就侵占他很顺服的，他侵入亚伯拉罕之主啊。好了，就这样子，结果怎么样？结果跟你在哪去了？哇，如果不是神救啊，那糟糕了，撒拉就做别人的这个太太了，以撒的那地方生出来了，那就完蛋了。耶稣基督的肉身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出来了，对不对啊？这亚伯拉罕岂有此理啊！如果我说他撞了他家，我打他一个耳光。我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是妹妹啊？你神经啊？嘿，不是神经啊，因为我要救我的命啊。哦，你的命要紧，我的命不要紧啊。哎呀，我想今天如果再被没，就要早就离婚了，对不对？这个要提出离婚倒有一点道理。我想很多人的什么闹意见啊，这个婚居啊什么的，这个离婚呢、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道理。我想撒拉提出离婚倒有点道理。因为你都不要我了吧，当然我走了，对不对啊？我就嫁给别人了。你看这个是肉体，这个也是魔鬼的诡计，魔鬼想破坏。那一直下来我们看见了，今天基督徒的家庭都有这个问题。 美国啊，那是更闹得更厉害。我们在加州啊，更是深深感觉到加州的人口啊，从这个离婚的这个比例啊，是什么？一半的人离婚，一半以上的人结婚过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这样的，可怜不可怜？那么那个小孩子怎么样？就单亲的父亲、母亲呢、啊？单亲的。所以小孩子到社会去，在学校里面搞鬼，那些搞鬼不听话的都是那些父母离婚的，所以对美国的社会影响太大了，太惨了。这个国家、啊、如果不是很多基督徒，不是很多人在那边祷告啊，沉下去了，完了，就好像罗马帝国一样要完了。我们坐在这里要为这里求平安啊，耶利米书二十九章说。那很可惜，这个坏的红气进到中国人里面来了，中国人的家庭又这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更惨的是进到基督徒的家庭里面，那是太不应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大家就手拿着圣经，不拿着圣经也是这样的祝福了，神所配合的不可离开，二人成为一体，人不可把它分开。但是今天呢，夫妻啊不相爱啊，不遵循神的命令啊，名为基督徒，实在是好像是假的基督徒啊！你无论如何要忍耐吗？中国现在不大会有办过辅导，那最近我们走上差会的道路了，就辅导让邱清泰博士自己去办了。这个辅导里面的辅导员怎么说？他说很多来辅导夫妻的辅导，就是为了那些小事情冲突，以后闹出大事情来了。在家里得不到安慰，丈夫嘛在外面去找安慰，那结果呢就另外找到女人喽。那好了，太太就提出要离婚了，而且丈夫啊，他已经有暗中有了一个想办法，这个老妻嘛，就把他弄掉了，要减少一个新妻来了。那这样子怎么行呢？那么他这个辅导的时候，他说最后研究的结果啊，原来是什么？最初是为了挤牙膏，一个人要挤前面，一个人要挤后面，两个夫妻就吵起来。我说你们辅导员太差了，不会告诉他们了，买两条就没有问题吗？哎呀，这个不是不要跟我们开玩笑，如果他们第一次因为闹牙膏的事情来找我们就好了，是到了离婚才来找我们了。哦，我说太迟了，来不及了。如果早一点呢，就建议夫妻你们都买两条牙膏好一点，也没事了，是不是？你看这个小事情还可以闹啊，这闹在基督徒的家里面呢，真是更可笑了，简直是个笑话。神现在看起来很伤心，因为主耶稣在我们里边，主耶稣在我们旁边，他知道看见夫妻不和分房，先么是分房间冷战，就好像世界这个打仗一样，就冷战不大说话，一说起话来就发脾气了，说得很大声了，就这样啊。以后怎么样？不但分房啊，或者分家了，分居，到最后怎么样？离婚。竟然在教会里面这样事情发生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劝你们千万不要啊，如果你没有发生那太好了，恭喜你啊。如果你已经发生了，你要悔改啊，不可以啊，这个是敌对神呢、啊，神不高兴，神不会祝福你，神一定跟随在你的里面，跟随在你的旁边呢、啊，来管教你，那你何苦呢？所以对神不好，对自己也不好，对别人呢也不好，害了多少的亲戚朋友啊，他们伤心，他们难过，害了教会里面很多替我们祷告流眼泪啊，是不是啊？所以你看，无论那一方面算都不好，谁喜欢呢、啊？魔鬼喜欢，魔鬼好啊！哎，最好基督徒离婚，我太高兴了。怕手的、怕掌的，就是那个魔鬼。那你何必让魔鬼在那边欢笑啊？让神去流眼泪啊？在神的国度里面，神难道在你的身上没有权柄吗？耶稣基督打神的国在哪里？在你的心里。那就是说，耶稣在我们心里，他要做王，他掌权，他有主权。你的主权到哪里去了？我们的主权常常是什么？自己管，心中有一个宝座，坐宝座上面是谁？是我们，我，耶稣在哪？耶稣在旁边，耶稣不在客厅，不在这个宝座上面，耶稣在什么？耶稣在我们呢、啊、放垃圾的那个地方，耶稣在那个旁边。耶稣当然很难过了，耶稣当然不高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把我们的宝座献给主，身体献出活祭，把主权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坐在宝座上面。那这样我们大家就能够彼此相爱。大家都学过数学里面两条平行线，两条平行线如果没有共通点，它一定不会相交。 丈夫妻子两条平行线。如果大家都信主，大家都爱主，一定相交，一定彼此相爱。就好像三角形，神这一点在上面，我们夫妻两点在下面，是线连起来，是吧？夫妻大家都爱神，这两条线连，自然下面这条线就连起来了。我们一定要相爱，不相爱那是亏欠神的，亏欠神的荣耀。那我们不相爱，我们害了我们的儿女啊！我们儿女一看见父母不相爱，哎呀，他很受打击，他很伤心。如果他是爱主的话，他为我们祷告；他如果不懂的话，他就到外面去说，他就发脾气，在家里发脾气，到外面发脾气，你也没有办法管教他，因为我们没有榜样嘛。这个家教里面最要紧的不是单单靠考教，是身教很重要。我们以身作则，我们本身摆得很正，我们信主，我们爱主，我们家庭里面有祭坛。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最后一点说，一定要建立家庭的祭坛。我请问各位，你家庭有没有祭坛？你看亚伯拉罕啊，这以撒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神，难怪很祝福他们。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先建祭坛，第二搭帐篷，第三什么挖水井。这三样是什么意思啊？以色列的讲，他先解决同神的关系，祭坛先建起来，然后解决他的这个生活问题，搭帐篷，这个要吃饭，要睡觉，要在帐篷里面煮饭，要睡觉。还有呢，牛群羊群要喝水啊，挖水井。以属灵方面来讲，这个祭坛就是同神的关系，这个帐篷就表示在世上是寄居的，世上不是我们的家，世上的国不是我们的国，我们真正的国是在天上，是在教会。那属灵意思，那个挖井和水是什么？那就读经祷告，要从神那边得到力量，活水的江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留下一个很好的榜样，神祝福他先建祭坛。我们的家只要有夫妻，你应该有祭坛。我自己就是这样，三十几个人都来了，27个人都来了，来了我就要他们天天晚上做礼拜，建立祭坛。有个大孙女，她已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已经念高中了，她很调皮，她说爷爷啊，我听说做礼拜啊一个礼拜只有一次，我们这里怎么这样麻烦呢？天天晚上做礼拜。我就马上神给我话，我说哎，你们在中国大陆啊，共产党底下有没有做礼拜？他说没有哦，不准你再做礼拜。我说现在要补。哎呀，这个爷爷好厉害啊，要补啊。我说当然啦，我就是打你咯，你说为什么天天晚上要做礼拜，就是要补了。好了，要补，那现在我乖乖了，就补了。然后每个晚上最少30分钟，我简单有个短讲，读经祷告唱诗，有个短讲，从悔改讲起，人有罪，一直讲到耶稣再来，讲到国度真理，救恩的真理，讲到这个生命的真理，讲到教会的真理，最后我讲到国度的真理，最后让他们决定你们要不要信耶稣。我要发现他们在这个在那个祭坛里面呢，那个在那个晚上礼拜里面呢，他们立即悔改，特别那几个孙儿，还有我的媳妇，我的儿子，他们都会祷告，都会认罪。哎呀，我觉得很感谢神了，这个家庭建立祭坛呢很成功啊，因为这个是我经验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夫妻两个要建立祭坛，有一群的人在一起，有儿女在一起，更要建立祭坛。好了，现在我的孩子们五家，他们都搬走了，都有工作做了，他们都买了房子了，不能同我们老人家住在一起了，现在我们两个老人家喽，那我们要不要祭坛呢？要。我们两个老人家一定跪在主的面前，先祷告，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审查，然后再睡觉，这样子我们不会闹意见。你想想看，我们两个夫妻摆在一起也会闹意见的哦，因为啊5年啊我们的细胞就改一次了，改变了一次了，30年改变多少次啊？6次喽。所以我变了6次，我的太太也变了6次了。以前呢他是一个人，现在我看起来又是另外一个人，他看我也是这样，他说你变了，是啊，当然变了，变了6次了。我跟他开玩笑，我变了6次了。哎呦，变得好厉害，变得什么厉害啊？他说你变得不说话了。我说当然了，我一说话就糟糕了，因为我是单孤单的一个人，走路也是一个人，吃饭也是一个人，睡觉也是一个人，所以不说话了。那么我看他，我说 你呢？你也变了。他说我怎么变了？我说以前呢，你是一个很温柔的小姐，很少说话，很规矩，是吧？现在不是喽，现在很喜欢说话了。我当然不是说你说话错了，就是说你很喜欢谈话了。他说当然了，五个孩子交给我，我要教训他们，当然要开口了。还有十五个孙儿，我坐月子的时候，这是我帮他，以后每个孙儿带大的都是我帮他，当然要说话了。我说对了，所以我们两个人不同了。你本来不说话就变成说话，我呢就不是很会说话就变成不说话。以前做校长、做教员、做这个议会的议长，那么当然了，我不当然扩一把口嘛，口能够说得很流利啊，很通的话，大家就佩服我们了。所以我很喜欢说话，但是现在不说话了。所以摆在一起很难呐、啊，要调和很难。那靠什么？靠着一起祷告，灵通了自然了，我们思想也通了，价值观本来不一样，也变成价值观变一样了。那个属灵的程度不一样，也变成一样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何引导你的丈夫更正进长进呢？你如何引导你的妻子，大家更同心呢？祷告，晚上以前睡觉以前一同祷告，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很实际的同大家讲，我们今天要把国度、权柄、荣耀都归于耶稣基督，这个本来是属于他的，但是今天他在你的家里面也有一个国度啊。神在里面要掌权啊，神在你的家里面要得荣耀啊，得不到荣耀他怎么样呢？所以我们一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从我们心里面做起吧，再到我们家吧，再到我们整个教会吧。那这样做的话，神就喜悦，神就得到荣耀。请大家低头祷告。我想这个时候要短短的时间，请大家回应神，让我们看见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人，是用生命的代价来拣选的。本来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变成有神的生命了。耶稣基督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要同他真正的生命的结合。有了这个，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有了这个，我们要流露生命的爱。我们有没有？我们在家庭里面有吗？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吗？请大家自己向主祷告，如果没有的话，向主悔改。如果夫妻有问题的话，向主悔改。如果在教会里面对弟兄姊妹或者对传道人有问题，你要悔改。请大家安安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让我们再一次想到你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你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你的里面，你在我们里面，这一种生命的结合太宝贵了。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感谢你，我们只有敬拜你，我们只有赞美你。求主耶稣基督保守我们这样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想到，我们常常孤单的，自己单独的在那边走自己的道路，以至于很多的亏欠，很多的跌倒。主啊，求你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靠着这样的生命的关系，我们能够刚强，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你的圣灵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 生命的果子。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让我们追求生命的增长，让我们里面真是有生命的流露，有主的爱流露在家庭里面，有主的爱流露在教会里面。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刚才弟兄姊妹安安的在你面前祷告，他们无论念什么罪都求你赦免他们，他们有立志，求主帮助他们，让他们在家里面成为一个爱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爱的基督徒。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怜悯。我们真是感谢主，我们这帮人本来是该死的，本来是在撒旦的手里面，你从撒旦的手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归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在主的爱国度里面，我们愿意敬重你的权柄，我们把我们的主权献给你，我们应该是把荣耀归给你。求主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得着我们这个人，得着我们的家，得着我们这个教会。主，求你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